朱莉安妮的仔正式宣布挑战富麦竞选纽约州长，从而拉开了一场世纪之战的序幕。之前以色列炸毁传媒大楼，布林肯表示已经获得更多情报。另外，面对外界对以色列空袭产生质疑的时候，以色列公布了一段空军轰炸任务的影片，自证清白。刚刚出版的一本书籍披露了彭博社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主动讨好中共政权的惊人程度。美国 CDC 主任说，联邦政府不指望通过疫苗来阻止中共病毒大流行。在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被黑客袭击之后，美国19个州总检察长致信拜登，要求他反转现行能源政策。拜登和贺锦丽都在报税截止日公布了税单，披露各自收入和资产状况。最高法院在一个无证搜查枪械合法性的案件当中，作出了对拜登政府不利的裁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纽约市市长朱莉安妮的仔安德鲁·朱莉安妮在礼拜二5月18号正式宣布他会竞选纽约州州长。他将会在2022年的州长竞选当中和现任纽约州州长富麦竞争。安德鲁对霍士新闻说，这个将会是一场世纪之战。他说，如果纽约人选举我为州长，我将会将纽约州从被摧毁的悬崖上拉回来，令他再次成为山上的一个闪亮州。安德鲁还告知纽约邮报，作为朱莉安妮的仔，他有政治基因，纽约的选民亦都可能还记得安德鲁在年幼的时候参加过他父亲的就职典礼。在川普政府时期，安德鲁曾经担任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他告知霍士新闻，他为那几年的工作感到自豪。安德鲁表示，最终选哪个作为州长要由纽约人来决定。除了安德鲁之外，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泽尔丁上个月亦都宣布会竞选纽约州长一职，他的参选获得川普的一些盟友的支持。现任纽约州长富麦因为丑闻已经陷入了审查之中，有10名女性对他提出了性骚扰指控，州检察长已经对这些指控进行了独立调查，并在州议会作出弹劾调查。5月15号，以色列空袭摧毁一栋国际传媒大楼，这个是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的加沙办事处所在地，引发国际关注。美联社呼吁对该事件展开独立调查。礼拜二5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收到有关以色列摧毁加沙高层建筑的进一步信息，但他表示对此无可奉告。5月15号在轰炸大楼之前，以色列通过军事命令要求楼内的所有人员必须撤离。以色列国防军说，恐怖分子哈马斯将平民和记者作为盾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栋楼除了几间传媒办公室之外，还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情报办公室的所在地。内塔尼亚胡说，这个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目标，在今次袭击当中没有人受伤。面对国际对以色列空袭任意打击加沙地带的批评，以色列军方在5月17号公布了一段空军飞行员的影片和音频记录，记录显示飞行员在发现这个地区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之后取消了空袭。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说，截至5月17号晚，在加沙地带的战斗当中，以色列已经击毙了15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来自哈马斯。另外，据霍士新闻报道，前副总统彭斯在5月18号通过他的推进美国自由联盟发表影片讲话时批评拜登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失败政策招致哈马斯的侵略。彭斯说，拜登没有通过力量寻求和平，而是提供了软弱和矛盾的态度，可悲的是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正在付出可怕的代价。 据布莱巴特新闻5月17号报道，深度揭露中共同西方建制派传媒内幕的英文书籍《爆料揭露建制派传媒的秘密交易和腐败》一书在5月18号出版。书中曝光了米高彭博和他的新闻集团、彭博社的高层人员经常和中共高层和宣传人员会面的情况。彭博社的老板是曾经的总统候选人彭博，亦都是前民主党巨额捐款者。根据书中研究查阅的文件，彭博社不单止被中共官员所监管，而且彭博社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亦都受到了中共的限制。而彭博本人对习近平和其他北京高层官员的评价很好，甚至很高。彭博社在中国的生意似乎亦都比他的竞争对手要多得多。布莱巴特新闻首次披露了这些会议的图片，而书中的一些会议细节还未在美国传媒上公布。在书中，作者马洛披露了他同一个研究小组对企业传媒进行的长达一年的调查细节。书中披露了美国传媒为了讨好中共政权而愿意配合的真实程度。根据中共的讲法，在这些会议上，中共同彭博社官员讨论了传媒领域的合作、向世界介绍中国故事和加强中美传媒合作等等议题。彭博社是中国境内金融数据的外国最大的传播者之一，他们要向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申请许可。由于彭博社的许可证每两年更新一次，因此向北京高官示好一直都存在。根据中共的讲法，彭博社高层定期要飞往中国，包括同宣传人员在内的中共高层会面，以便在各种问题上建立深入的伙伴关系。在《爆料》一书当中，彭博社的老板彭博称赞中共的言论亦都被挖掘出来。目前彭博本人仍然是美国传媒和民主党政治当中强大的参与者之一，而彭博亦都不是唯一派代表到北京和反美宣传者建立联系的主要新闻机构。美国19个州总检察长礼拜一5月17号联署咨询拜登，表示鉴于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公司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黑客袭击，造成部分输油管线被迫关闭，引发汽油短缺、油价飙升等问题，要求拜登反转现行的能源政策，希望恢复基石输油管道项目。这封联合声明由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主导，这19名检察长在信中表示，暂时完全停运一条输油管道不应该将半个国家带到危险边缘，我们需要更多安全和清洁的能源，包括基石管道项目。在殖民地管道公司被迫关闭管道的期间，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告知传媒，在运输燃料的时候，输油管道是最好的方式。在今年的1月份，拜登提倡干净能源经济政策，基石输油管道扩建项目被终止。拜登在上任首日签署行政令，撤销连接美加两国的输油管道扩建许可，令原定从墨西哥湾沿岸一路延伸到加拿大的管线建设停摆至今日。当时这个命令引起了共和党人和相关产业工会团体的强烈谴责。美国油管线协会行政总裁安迪布莱克曾经表示，这个政策无异于扼杀一万个工作岗位，从工人口袋里面拿走了22亿美元的工资。19名州总检察长在信中说，也许有一日，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将会获得你所期望的乌托邦式的能源状况，但目前美国人想要的是实际的、有效的领导，而不是有远见的剥夺。他们还表示，自从黑客袭击事件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会希望政府保留基石管道项目。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礼拜二5月18号，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04 美元，相比去年同期，每加仑的平均价格只是 1.879 美元。今个礼拜一5月17号是美国报税截止日，拜登和贺锦丽都在5月17号公布了他们的2020年税单，披露各自和配偶在就职前一年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白宫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礼拜一是拜登第23年公布他的税单，而贺锦丽亦都是第17年这样做。根据拜登在礼拜一公布的2020年财务披露表，他和夫人的资产在120万美元到280万美元 $1,000,000-$1,180,000之间。最新公布的纳税申报单显示，他们2020年的收入为$607,000左右，比去年的收入减少了$300,000+，因为他停止了一些可以盈利的演讲活动。这份申报表还表示，拜登夫妇缴纳了$157,000+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25.9%。根据贺锦丽和她丈夫艾默霍夫的报税单副本，他们在2020年的收入为$1,690,000，所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为$6,200,000，这个缴税额占他们收入的36.7%。白宫礼拜一还公布了拜登和贺锦丽的资产信息，其中显示拜登夫妇在一系列银行和投资账户当中持有超过$1,000,000的资产，贺锦丽和艾默霍夫在多间银行拥有超过$300,000的现金。作为总统，拜登提议对公司和最富有的美国人增税，为全面的基础设施改善计划和一系列加强社会安全网和扩大免费教育的支出项目来埋单。拜登将税收公平作为他经济议程的基石。根据他提出的计划，如果拜登夫妇、贺锦丽夫妇的收入保持在这个水平，他们要缴纳的税金将会上升。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关于无证搜查和扣押枪械合法性的案件当中，作出了对拜登政府不利的罕见一致的裁决。这个名为卡尼利亚素斯特罗姆的案件，源于2015年8月发生在罗德岛州克兰斯顿的一宗事件。当时一个名叫卡尼利亚的男子和他结婚22年的妻子发生争执之后，拿出一把没子弹的枪让他的妻子向他开枪。他的妻子随后报警并将卡尼利亚送到医院。当时尽管警察保证卡尼利亚的枪不会被没收，但在他住院之后，他的枪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被没收，而之后亦都拒绝将枪还给他。卡尼利亚随后提出诉讼，法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卡尼利亚的裁决，认定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扣押他的武器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权利。而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允许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进入家中查封手枪。两个月前，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开始敦促对第二修正案当中的枪械所有权进行激进的新限制，包括提出了有争议的红旗法。这个法案后来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红旗法允许在有限的正当程序之下，从守法的枪械所有者手中扣押枪械。美国枪械拥有者协会及其附属的枪械拥有者基金会的高级副总裁普拉特称赞了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普拉特说，最高法院今日粉碎了全国各地抢枪者的希望。近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华伦斯基说，联邦政府不指望疫苗来阻止中共病毒大流行。他的声明暗示，公众对于疫苗接种的愿望，美国政府是无权干涉的。此外，全面疫苗接种的一个客观问题就是疫苗的效果，这个会影响民众是否愿意打疫苗。华伦斯基在 NBC 的节目当中说，我们根本没有指望疫苗强制令，那个将会是由本地驱动的，而不是由联邦驱动的。到目前为止，美国有三种疫苗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要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完全授权的过程可能要花费至少半年的时间，因为要核查疫苗的安全性和功效监测数据，太短的时间会加速疫苗事故的风险，而这个亦都是民众不愿意接种疫苗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14日，美国已经有超过1.15亿人完全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完全接种疫苗之后又被感染并需要住院治疗的有1100多人，其中223人死亡。 CDC 发布的这些数据是根据美国46个州和领地的报告汇总，但是有些州没有和 CDC 共享完全接种之后又住院治疗和死亡人数的数据，因此 CDC 认为上面公布出来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5月18日，由澳洲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跨国研究团队发布了新闻稿，指出正在研发出对抗中共病毒的疗程，现在已经在老鼠身上试验，实验证实能够消灭患者体内 99.9% 的病毒。 有助加速康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